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要看完第四章，我们要看第十四到第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到第三十二节，十七到三十二节。今天要看完第四章。好，我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一起念，我们要一起念，我们要开始。所以好，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母，感谢你，我们今天有那么好的机会能到这儿来，在一起做礼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圣经打开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话。主啊，我求求你差你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所以他可以好好的来找到我们你的话的意思。主啊，我们希望我们都能了解，都能明白你的话的意思。我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去行。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很软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你的话才能做该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已经来认识耶稣，已经得了永生，我们也有圣灵能帮我们，能带领我们，能帮我们得到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需要的。主啊，今天我们的诗班就唱的那首歌，我就特别感动。我感谢你，耶稣就是在世界上的就最好听的一个名字。可是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他们不认识他，听说过他的名字，可是不认识他。主啊，我求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好的去给他们传福音。主啊，我希望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教会在各个地方传福音。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不能做，需要你帮我们。主啊，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在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那个保罗做一种对比。他是说，我们基督徒，他也说那些 非基督徒，或是说这些还没相信耶稣的人。所以他说我们俩是不一样，我们的行为应该是不一样，我们的态度跟他们应该是不一样，我们的思想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目标跟他们是不一样。他说我们基督徒跟不信耶稣的非基督徒应该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他说的这个对比，让我们明白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的区别。我希望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中，人都能看这个区别，都能明白，都能知道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看今天的那个经文。我们先要看第一件事情，宋第十七到第二十一节，他就开始提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就说我们的新的生命，他说我们的新的生命，在这段经文他用了以中的一个说法，在第二十一节他用了一个字，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一般在中文或者在英文，我们用这个字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很清楚啊。比如说我给他说，如果你不听话，我回答你，对吧？如果他做还是没做什么，我会做一些事情。可是有可能他会做，有可能他不会做。所以如果是不是特别清楚。可是在希腊文他在这儿用的方法，他说如果他的意思是因为，他的意思是因为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守到他的道，因为你已经学会了他的教训，所以你要这样做。不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如果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已经守到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第一段经文能看到我们的新的生命，但是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提到我们的新的生命，他说那个过去的那个旧人的事情。我们要看再看第十七、第十八节，十七、十八节。
所以我说，现在独立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所以在第十七、第十八节，他做那个对比，他说你们如果你们是基督徒，所以你们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他说外邦人的意思，一般那个以色列人说外邦人，他的意思是不是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国的。可是保罗是用这个说法，他说外邦人，他的意思就是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像那些外邦人，这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他说在第十七节他就说他们就顺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他就开始说他们的心的问题，他也说他们的行为的问题，有那个虚妄的心行事。还有在第十八节，他又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他们的心地昏昧，所以他就说他们的心的问题。还有呢，他说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的意思是这些外邦人，这些不相信耶稣的，他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他们祷告除了求神拯救他们以外，神不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他说不信耶稣的跟神隔绝了。 不能来到他的面前，不能祷告，死的时候不能上天堂去。所以他就说那个区别，他说还有在第十八节，他说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干什么？硬啊，所以在第十七、第十八节，他说他们的思想是昏昧的，他们不能想神的事情，他们不能想那个属灵方面的事情，他们自己觉得属灵方面的事情都是很笨的事情。他们觉得属灵方面的事情就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不会有这种的思想，他们的所想的他说在心里，他们就顺那个虚妄的心就行事，他说他们的心地就昏昧，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清楚，神说的是什么。最后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你说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的心更硬，他们就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话，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带领，他们发现圣灵感动他们的心，当他们承认他们是罪人，承认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很硬，就不愿意去做。来说一个例子啊，我15岁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哇，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相信耶稣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重的重担就被人就拿出了，就抛走了，我发现了啊，在心里我有平安。我一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跟以前不一样。可是我要告诉你，那天就是7月2号，那个是1978年，就是哪年我相信耶稣基督，1978年7月2号我就相信耶稣基督。可是那年的6月份最后星期天，我也去教会聚会。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哇，我受到圣灵的感动，我发现了，我是个罪人。我发现了那个牧师所说的都是关于我。他说人的罪啊，他说人呢、跟神隔绝了，不能来到他的面前。他一说，圣灵就感动我的心，就说这就是你。可是有一个问题，你说瑞牧师是什么问题？那个牧师站满了，他说我要问，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人发现他是个罪人？有没有人发现了耶稣为他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他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所做的得救？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哪天那个牧师说的就是我。我知道我应该承认我的罪，我知道我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可是我不愿意。你说为什么心很硬？在那个教会，他们的方法是牧师站晚了，让大家站起来，让大家就闭眼睛低头祷告，让他们弹钢琴，有的时候人会唱歌。他说没有人看呢，可是如果你有兴趣，如果你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我希望你可以离开你坐的地方， 来前面，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就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你怎么能来相信耶稣基督。那天特别感动，15岁的男孩子啊，我特别爱打球，打棒球，打橄榄球。哎呀，我觉得我真棒，谁都不能打过我，我可以打他们。那天我就哭了，我发现了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应该去给那牧师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有需要，可是我没做。你说瑞牧师你做什么，这个意思有什么意思？我是做这个动作，我们站起来，在我的前面那个那椅子我就抓了。如果你看我的手，他们变就特别特别白。你说瑞牧师的手已经白了，你就是白人。可是我抓了特别特别重，后来就没有血，就全都是白了，就好像是死了。如果你要把我的手拿出来，你不会。为什么我那样做了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要跟那个牧师说，牧师，我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我需要一个救主。可是我很硬，刚才他说了很硬，我就不愿意啊。从第十七到第八节，他就说我们心里的事情，他说希望的心情是心里愤昧，他说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啊，也就是说这些还没相信耶稣的人，以前这就是我。我也可以说以前，如果你是基督徒，以前这就是你，这就是你啊，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要再看第十九节。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
第一，他说那个不信耶稣的思想是昏昧，所想的都是坏了药，刚硬就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在这场经文，他就开始说我们的良心，就说我们的情况，这他有什么意思？简单说他的意思是不信耶稣的人，他的倾向是污秽的事情，他的那个倾向是污秽的事情。你看他说良心既然丧尽，还有他说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他说他的景象就是坏事。我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当中有多少个父母？如果你是个父亲或者母亲，如果你有孩子，我请你举手，有吗？有，好，谢谢啊。我跟我妻子，我们有四个孩子啊。我们从来没有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给他们说：“孩子们，我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我要去教导你。”爸爸是什么事情？我要教导你怎么去撒谎。我从来没有教导他们，可是我发现了什么？他们的倾向就是去撒谎，对吧？瑞牧师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还没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都是坏了，我们的倾向也是像那些坏的事情，他说污秽的事情，就是他的意思啊。这是为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因为我们都受到罪的影响，我们都有那个原罪。这是为什么？ 开始一个不好的习惯比开始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容易多了啊。你看说哎呀我知道我要早点起床早点起每天要早点起床所以我可以祷告我可以读经所以就开始啊。第一天我做第二天我做三天一直到他们那科学家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改一个习惯开一个新的习惯你需要21天后就会容易一点。可是我们可能几个月就一直有这个习惯好的习惯。可是有一天牧师说我们要开我们的家庭会。我们周四晚上一直到很晚就牧师讲道。周五上午也来聚会9点到12点。中午有几个小时能吃饭休息可是下午又上课。晚上也不能休息因为牧师要再讲道啊。周六啊可以休息。不会啊因为下午3个小时要来上课。下午不能休息因为要做一些家务一些事情。然后周日能休息没有牧师说还有经常的聚会的时间。对。周一来了累死了已经有几个月的好的习惯累死了参加家庭聚会家庭会啊累死了今天我睡懒觉啊今天我们早上我的手机就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我看他我就按他在睡觉。这个好的习惯就截断了啊。周二我也还是有点累所以睡懒觉。我说周三会再开始可是周三到了我就哎呀算了吧。你说瑞姆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倾向是想坏事啊。做好事。特别难做坏事很容易你说瑞牧师你是个牧师那么长时间是个基督徒那么长时间当牧师对你来说那个倾向就像那个坏的事情也是那么容易吗对我来说不是可是对我妻子来说很容易就做坏事开玩笑啊。当然我们都有这种的问题可是他说那个还没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倾向就是想坏的事情可能他们没有到那个最坏的水平可是在心里他们有那种的倾向他们就倾向坏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挺好的。不撒谎他帮助人呢这个人不错。他没有到那个最坏的水平可是他真的有这个倾向就是那个方向啊。他说我们相信耶稣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说新的生命他说罪人的情况他们的思想是不昧就是不能想好的事情不能想神的事情啊。他说他们的倾向是污秽的事情。还有呢第17到第19节他说说罪人的状况可是第20、21节他说 基督徒的情况，或者说基督徒回转过来的，或者那个回头的情况。我想再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所以他刚才说，第17到第19节，他是说非基督徒还没相信耶稣的，可是在第20节，他说却不是这样。你们不像他们，你们跟他们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一相信耶稣基督，所有的就变成新的了。哥伦多后书第5章第17节就很清楚给我们说，所有的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被改变了。他会改变我们的思想，他也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说，却不是这样，你们不像他们，你们没有受到那种的教义，神的话没有找到你去犯什么罪，或者去想什么污秽的事情。你们不是这样，所以他说我们被改变了。还有呢，在第21节，他说我们学了真理。我们学了真理。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知道他的意思是因为你们已经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你已经接受他。在那个使徒行传，他说，领受他名的人就得救了，所以这是他的意思。我们已经听过他的道，我们已经受到他的教，我们已经得救了，这是他的意思。最后一句话，他说缺了他的真理。他说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他们所追求的跟我们追求的是不一样，我们要追求他的真理，我们要追求他的话。那个我就是挺有意思啊，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人都去听他讲道。开始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多，无论他去什么地方，人都跑到那边要听他讲道。可是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了耶稣不会就马上就建立他的国，他们发现了他们以前想的跟耶稣要做的是不一样，所以很多很多跟随他的就跑走了，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他们去听耶稣讲道，可是耶稣没有说他们要听的，所以他们说算了吧，他们就走了。然后耶稣转身就给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也会离开我吗？你们也会走吗？后来彼得开口说，跑哪儿去？只有你有真理，只有你有真理。他的意思是，哎呀，我已经相信了你，我已经得救了，我必须学习真理。他说我们跟他们那些还没相信耶稣的，我们是不一样，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他们还在追踪，他们的思想是很内啊，他们的倾向是污秽的，他们就没办法。可是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被他改变了。所有的都已经变成新的了，可是他说我们也去学习他的真理。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能看新的生命。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已经收到了新的生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 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搬到我们的心里面，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最好是说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他可以带领我们，他可以提醒我们，他可以责备我们，他也可以鼓励我们。他们会让我们来了解，来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有新的生命？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看啊，他说新的生命啊，就有那个新的生命。可是在第二件事情，他说我们有，简单说有那个新的生活，新的生活得到那个新的生命，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收到有新的生命。嗯，我们都一样。可是从第22到24节，他就说那个新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跟他们这些还没相信耶稣的是不一样。他说有一些我们要脱去啊，一些我们要脱去啊。他说我们要脱去那个旧的行为。我们要再看第22节，
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以私欲的迷惑渐坏了。
所以他在第22节就给我们说，我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脱去那个旧人啊。那个脱的意思就是好像就脱衣服啊，不需要就脱了啊，就放在那边啊。他说我们需要做啊，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一相信就守到新的生命。不用做什么，信靠他就得到了。可是那个新的生活，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我们可以决定脱去，或者我们可以决定啊，我还喜欢。所以他说有一些我们要把他们就脱去啊。那个旧的行为，我起码翻到那个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保罗，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们是保罗写的时候是他们的时间就都差不多，他们的内容也很像，也很近啊。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九节，我们能看他用另外一个说法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九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事情，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也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能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好，所以在这段经文，他是用另外一个说法，在第五节，第四节，他说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不是地上的，不是世人的，我们要想他的事情，所以思想那个上面的事。可是从第五节开始，他说所以要知死。一些，他说：“知识你们在地上的 肢体，然后才开始说一些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就等等就说了这些啊，没有把他们掐死了。你说瑞牧师，我们基督徒可以杀了人，我们不能杀了人，可是这些行为我们可以杀了啊，他不要我们去做。还有在第八节，他改了他的说法，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些的事，他就说要把这些就脱出了，就是他的意思啊。啊，第九节，他也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发现了，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生活跟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生命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我们有永生。可是他说那个新的生活我们有一些责任，在哥罗西书他说有一些我们要杀死了这些行为我们就不能做，就杀了他们。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他说有一些行为我们要脱去，就不需要，就扔掉了，它是旧的，你们基督徒不应该再穿这些行为，所以我们有责任。他说我们要脱去那个旧人的行为，他也在第，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说我们要脱去那个旧人的私欲。我们要再看第二十二节最后一部分，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
所以这个旧人，你不会拯救他，你也不能就慢慢就让他就改变。他说你一发现是罪，你一发现是那个救人的事情，你要杀了他，或者你要很快就把他脱去啊。我来举个例子，上周我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用这个例子，可是我觉得这个例子跟这个经文是挺有意思啊。以前我们家在美国，我们家有一只狗。我们住在农村，所以我们的狗就又自由，它就跑来跑去。有的时候，那个狗它会找一些动物，一个兔子或者什么的，它会抓了，会吃了。有的时候它会找到一些蛇，会杀了它们。可是有一次，他看到那个蛇，他后来他就要了他这个蛇就死了。可是死之前，他就要了他的那个尾巴，最后这么呛的最后一部分就要了啊。那个蛇就要他的那个尾巴，那个把那个毒就放进去。过几天他全尾巴就开始肿了，以前是这么大的，后来是这么大的，就肿肿肿肿肿，也发现了，哎呀，他就流血，哎呀，很痛苦啊，没有什么药能治他的病啊。所以我们发现了要拿一个刀把他的尾巴剪掉了啊。可是如果我说哇，我受不了，我不能做，他的尾巴那么长，他在后边被压了，我伸就把可能几公分就剪掉了啊，因为把他的尾巴就剪掉了肯定很疼，所以我今天我就剪就一点点，因为我不要他太疼了。明天 我也要减一点点。第三天也要减一点点，更需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减所有的。有道理吗？一点道理都没有，对吧？要就一下子就减掉了就好了，对吧？他说我们罪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就减一点点，我只错一点点，没问题，就一点点。如果是这样的很奇怪，对吧？啊，你我这样穿衣服你会觉得瑞牧师疯了啊。他说你说瑞牧师现在很时髦啊，对吧？那个他说关于我们罪的行为，那个救人的行为，我们要脱去了，不是一点点就脱去。在哥罗说西书从第十节开始，他说我们要穿上，所以有一些行为我们要脱去，有一些新的我们要穿上。在以弗所书他也说了那些所以他说旧的行为要脱去，新的要穿上，旧的思想要脱去，新的我们要穿上。还有呢，在第23节他说旧的方向我们也要脱去，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那个心智就决定我们的方向，对吧？所以如果我是在这边啊，我的那个心智就决定我的方向，我说哎我要往这边走，所以我要开始走。如果他要改变我，不能改变我，我的心智他才能改变。所以他说我们要改，他说的该换以新。这就包括我们的方向，以前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个世界，以前我们往的方向就是跟这个世界和世人一样。他说这个我们要改变，我就是挺有意思，他没有说神会改变我们，当然他改变我们，当然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可是在这儿他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什么责任？脱去一些，穿上一些啊。在第24节他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要脱去，我们也要穿上，这个责任是我们的。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在那个伊甸园我们能看到这个例子啊。那时候亚当和他的妻子他们俩犯罪，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哇没有衣服，就犯罪以后啊，他们要跟神见面，他们就跑走，后来神就召他们过来让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的罪以后神自己杀了一些动物给他们做衣服，他自己就把那个衣服给他们穿上，这个就好像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收到新的生命，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可是他说我们新的生活我们有责任要过去，我们要穿上，要按照神的话脱去，按照神的话去穿上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新的生活。第三，他说 有新的性格，有新的性格。在第25节他说他要改变我们的话，我们要再看第25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所以我们应该有新的心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话啊。还有呢，在第26节他说要改变我们的脾气，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可是我们知道一半我们生气我们就犯罪。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说不敢说的，骂人的，说人的，说不好听的话啊。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人得罪了神，是因为人得罪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生气。他说会有新的性格，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不是像那个新的生命他就赐给我们，我们还得脱穿，要改变。这是感谢主，他的话真的会改变我们。第四，他说我们有新的敌人，在第27节他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今天我不会花很长时间说这些，因为以前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可能十个星期就讲那个第27节。可是要简单说，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就是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肉体。以前我们就是撒旦的，以前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是撒旦的，所以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因为是我们的朋友，让我们去做坏事情。可是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敌人。还有呢，第五件事情，我们能看那个新的生活的区别。在第28节他说我们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在第29节他说跟我们以前的言语不一样。四弟兄讲起来读第28-29节。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所以在这两节他就说我们新的生活区别，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偷窃的不会再做，要努力工作啊。他说那个以前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能说，要改变，所以跟以前的生活，以前的言语是不一样。最后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也有新的目标，他说我们新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开始说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他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神的圣灵就是神。然后呢，他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我们受了他的印记，他让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叫他担忧。还有呢，在第31节他说别让苦毒的根长起来，这个我们要看第31节。
一切苦毒、扰恨、愤怒、嚷闹、诽谤，这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个苦 苦读是非常重要。你说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让苦读的人从我们的心里站起来，这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这会影响夫妻的关系，这会影响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这会影响教会的会友的关系，就会影响那个同事同学的关系。如果我在里面有那个苦根啊，他说那个苦毒，如果是有这种的根，他真的会影响所有的。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会让你难过不高兴，也不会影响别人。比如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许弟兄他得罪了我。我们吃饭的时候肉不多，最后留了一小块啊，我饿死了，不仅要吃。我开始用筷子拿吃，他发现了，他用筷子比用的特别快，他说所以我就饿死了啊，没办法。我没跟他说什么，我没说哎，你没发现了我要不好吃吗？你有最后一吃，你那么不礼貌啊，我可以跟你分开，我一块你一块，跟你那么不礼貌，就是所有的，我连一句话我都没说。可是在心里我想了啊，我想了，哎呀，我以为我带了三个土包子，发现了带了四个啊，没有说就想了啊，我想了啊。那么不礼貌，他没有什么文化，哎呀，哇，这个人太过分了，这边热死了，不能吃饭，哎呀，不舒服，他是故意的。我没跟他说话，在心里我就想了啊，我们聊天说，哎呀，哎呀。可是在心里我说，哎呀，吃晚饭去睡觉，他翻着锅三分钟，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哎呀，为什么他吃了所有的，哎，那么坏的一个人。没有影响他，就影响我啊！没有影响他，影响我啊！第二天早上在一起吃早饭，没跟他说什么。可是我们开始吃之前，我自己想，我要很快吃很多。如果我不吃很多，他会把所有的都吃光了啊！可是。我跟他说，哎呀，你好你好，很高兴你睡得好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么坏的人啊，我们的那个会就完了，我们在一块儿就上车就回机场。在机场我说我要请客，我要请客，可是我想了啊，我请客的时候他们上菜，我要快点吃，因为他会吃所有的。我请他们去吃披萨饼啊，太好吃了，很香啊，哎呀， 我拿了一块，他拿了一大张。可是他说拿的就是我想吃的。你说瑞牧师你说什么？说哎呀你多吃点儿。就是在心里说太过分了他那个人。后来我们上飞机，飞机一起飞了，一擦，我去地上，我说的，三个小时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啊，到北京下飞机，哎呀，我要一块儿回去啊。可是在心里说那么坏的人，我应该让他走路啊，不让他上我的车的。没跟他说就想了啊。晚上到家啊，我妻子说哎呀很高兴能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能 见到你，可是徐弟兄做的我特别不好啊。他说你干嘛，你别说。我说好，对，我不应该说啊，很高兴能见到你。我抱着他亲他的时候，在心里说：“许弟兄，不要见他。”今天早上起床，祷告，看圣经，然后说好，我们要走。我下楼去开我的车，可是车有毛病，不能开。打电话，你看徐弟兄我发了几个短信啊，还有微信的那个教会的区呢，打电话打了好几次啊，给文倩打了好几次，四弟兄打了好几次，说求求你们来帮我，他没有回答。可是在心里我想的，许弟兄他是故意的，告诉他们别回答我。我知道我说的这些是很好笑啊，可是一般我们有那个裤子，有那个裤根长起来，不是大的事情，一般是小小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注意，它真的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跟别人的关系。可是他不知道。我一直想，他没想什么，觉得没问题。就是如果我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会影响我跟我妻子的关系，会影响我跟子弟兄的关系，我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他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信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不要让心里的那个孤独的紧张起来。还有呢，32节，简单说，我们要爱别人，我们要爱别人。徐弟兄，我知道你吃了最后一块肉，可是我爱你。最近我心里站起来再读第32节，
更要以恩慈相待，很严谨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来，距离兄弟过来一下啊。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啊，是吧？你看 他得罪了我，吃了最后一块肉。可是我得罪了神，我犯罪很多很多很严重的罪。你觉得那个问题是最大的，肯定是我的。如果耶稣基督能饶恕我的罪，能原谅我的罪，那么大的，那么做的，我可以给说，哎呀，算了吧，你多吃点，你比我瘦啊，你多吃点，好吧，好，没关系，下次你也可以吃所有的，无所谓啊。有些人说瑞牧师他坚持吃了，不，开玩笑，都是开玩笑的啊。我发现了，他要拿最后一块，我就打了他，然后我吃了。可是如果耶稣能爱我，原谅我所有的罪，饶恕我所有的罪，这些小小的事情，我可以爱他，我可以说算了吧，不是他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在夫妻的中间，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那个小的，这个枯根的会长起来，会影响我们所有的，这小的会变成最大的。可是因为耶稣的爱，我们可以说饶恕你的罪，原谅你的罪，我不会再想这些。耶稣那么原谅我那么多罪啊，这小的我肯定能说算了，不是他的事情，对不起，我应该向我不应该向你生气，是我的问题。所以他你最后一件事情说，我们有新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就不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他们受到影响，说哎呀，基督徒必须做这个，基督徒不能做那个。说实在的话，在神的话有很多必须做的，有很多不可做的，不应该做的。可是我发现了，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我让耶稣基督做我的目标，我就发现，哦，我做的该做的，我发现了，哇，我没做的不可做的，因为他是我的目标。所以他最后就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诗班刚刚就给我们唱，他的名是最甜蜜的啊，最漂亮的啊。如果他是我们的目标，哎呀，我们真的会赞美他。好，我们要低头祷告。